Lord, teach us a prayer 啊，门徒不是这样的，而耶稣也不是回答说这是一个你们应该祷告的祷告，或是说耶稣 Here is a prayer you should pray。那经文中是写说哈，他那个门徒是问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Lord, teach us to pray， 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而经文的回答，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Will you pray, say， 然后以下的这些东西哈。所以，然后他就耶稣给我们这路加福音11:2-4的这个祷告，说这两个问话跟答话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是给你一个祈祷文，让你可以背诵啊，那你背诵它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这个不是主要的意思，在11:1-4的祈祷文是耶稣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架构啊，那从这祷告的架构上，我们可以加上很多内容，我们可以拿这些做一个范本。来做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也可以拿一个这个做一个范本，做一个非常长的祷告。那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祷告是旧约的祷告哈，我们知道在耶稣在讲这个时期的时候，还是在旧约和新约转接的时候，但是他这个祷告里面所有的元素也适用于所有世代的所有神的子民，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就需要加上这个十字架，他上耶稣的流血牺牲。赎罪救赎、哦、以及这些新约的元素在那边。那我上次也提到说，我们这个祷告其实分成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关乎神的荣耀与神的旨意，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乎人们、哦、人们的需求。所以我们祷告是要从神的荣耀开始，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软弱无助的，不过是尘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愿意顺服，把神放在首要的地位上以后，然后我们才可以提出我们生命上的需求。我们需要把神放在他该有的荣耀的主权的地位上，把我们的生命顺服给神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才能记住我们人生的那些需求。那今天我要先讲这个关乎神的荣耀与旨意的部分、哦、第二节很短，我们就听我念一下好了。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有一个附注，有古卷只做父啊、哦、父啊，这很重要，我们等一下会讨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那你如果注意到有一些比较古老的抄本里面没有后面这一句话，愿你的旨意后面的 这下面这一句话啊，那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啊。那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有什么心态？那我们看到这个祷文的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他意思是我们先要能够高举神的名，然后他在祷告结束的时候，你如果看马太福音6:13的主祷文，我们把两个一起来看就比较全面。他那里讲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哦、所以我们知道，这祷告开始和结束都是以尊荣神的名为圣，都是应该是为了高举神。神确实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天父，因为神是圣洁的，是该受尊崇的那一位。神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天父，所以神他是神国的王，他是实现。他神的旨意的主宰，神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罪，引导我们走上一条远离诱惑的道路。所以所有的焦点我们都要放在神的身上，那真实的祷告应该是被一个对神的敬拜所激发。不管我们祈求的是什么，都应该包含这个高举神的心态 的当中。那我们还注意到一点，在这祷告中我们所祈求的没有一样不是神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神已经是我们的天父了，他已经将他的名分别出来，神已经是被尊荣的，神会成就他的旨意，神的国度也会降临，神也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也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也不会将我们引导进入试探，最终国度荣耀权柄全都会归于神。所以这个祷告中其实中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是确认，将神已经确认的事实再一次的复述，再一次的复述。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先调整我们的心态，让它与神的应许相符合，然后我们再为我们人生中的一些大的或小的问题来祈求。好，我们祈求神说，如果神啊，如果这些与你的旨意应许相符合，请你做这个或 做那个。你如果看那个诗篇中很典型的例子，你看诗篇86篇，你6到13节中间都是敬拜崇拜的赞美 的话语，到最后第14节那诗人才提出来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你想想看，他已经面临这么危急的光景，但是他还是先忘记先敬拜赞美神，然后最后才提出他的一个请求，所以这是整个 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这个架构所要教导我们的，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知道说这个祈祷文的第一句话，如果看马太和福音六章九节和这里的话，都是他这里都是用使用我们在天上的父，而这里的附注，是说有主眷只做父啊，因为在那个我们现在的翻译都是根据所谓 的抄本，有的抄本是比较后面的，有的抄本比较前面的。那你知道抄的人 都有一个习惯，有的人他抄的时候他认为说，这句话不应该这样讲，应该马太福音是这么讲，他就把它抄上去，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倾向于说去用比较古老的版本来 做标准。那这古卷只做父啊，但我们是要知道一件事情的，在旧约中很少在个人祷告中称神为天父的。在旧约中神被称为父亲是从创造的角度 来说的，或是从那个作为以色列国 的始这个国家的始祖，神被称为父亲，因为整个以色列国是神所设立的，所做出来的，所以在旧约中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他才会称神为父亲。没有一个人胆敢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称神为天父，在当时人认为这是非常放肆的事情。但是你发现一到新约就不一样，就由耶稣所主导，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中有65次神称耶稣称神为天父，在约翰福音中有100次。那你如果看整个旧约39卷的旧约中，大概只有他一打 的时候也看到称神为这父亲。因为耶稣要启示神的子民，将来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从神而生的。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对尼哥德慕所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因着是从神来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有别于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那时神造人的时候吹给人的那一口气，我们所有人类都是因为神吹给人的那一口气，所以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人类都有灵，所以我们人就会思考永恒。这个灵在人犯罪的时候，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死了，这灵没办法进了神的国，但是这灵是不灭的，所以将来这个灵带着我们所有一生 的包袱，我们都需要面对神来审判，神会把你判定你下到地狱。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灵不是可以灭的，所以你会在地狱里面永远 的痛苦，永远的受苦，因为你会在地狱里面懊悔说，想当初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辈子永恒的懊悔，因为这是从神来的，他没办法，人没办法把它去掉。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那个灵来称神为天父的，我们是因为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称神为天父。保罗在罗马书八章16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在八章十五节后半段那里说，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他是用两个字，一个是用亚兰文的阿巴，一个父是用 Peter， 就是用那个希腊文的父，所以因此称为神，称神为天父的说法，在新约就成为常态。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里的父不是希腊文的 Peter， 而是亚兰文的阿巴，阿巴。 这是与神一句很亲密的话、啊、所以我们好像加太书四章六节所说的，你们既为儿女，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叫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的时候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哦、所以我们称神好像是我们的父亲一样，因为我们确实分享了神的生命，是把这新的生命再次给我们，是属于他的、哦、那属灵上是也是如此，那我们有唯一的重生的新的生命，神就会连续怜悯我们这些敬畏他的，好像诗篇103篇13到14节所说的，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他因为耶和华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原来是什么都不是的，是尘土，但是神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他却怜悯我们这些敬畏他的人。我们知道神是造物主，他拥有完全的主权，神是远远超越我们的永恒的灵，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造物主或是元首或是永恒的灵，我们是可以称呼，第一句话是称呼阿爸父。那神不是每一个人的神，但神却是我们的神。我们从这个重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你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节对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的官 他那时批评他们说，你们的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那些人说谎话的他们是属于魔鬼的，那这一句话也适用于那些抵挡基督的人。神是所有人类的父亲，因为神创造人类，但是神是以色列人的父亲，因为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是神所生的，但是从这个新生命的关系角度来看，神只是那些有他新生命的儿女的父亲，而且神只是给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向神敬虔的祷告，但这与我们在社会中许多人现在很流行说像造物主啊，或造永远的灵去祷告，这是两码子事哈，两码子事哦。神，你可以到像一个造物主或伟大的灵去祷告，但是这些什么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讲，当我们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再次确认，我们是活在神永恒的家庭里面。因为他第一句话是说我们，哦，我们，哦，我们不单单是分享神的一点灵，如同所有世人一样，当初就有了信心，我们更有耶稣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拥有新的生命，我们拥有神的属性，神的本性，我们是属于神的。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还是被神所爱所救赎的儿女，而神也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所有祷告的基础。我们可以接近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了基督，所以有了基督，甚至你以前是非常坏的人，你还是可以称神为他的父亲。你就是没有基督，你就是最好的人，也没有办法称神为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祷告，是因为我们能够与基督连结在一起，所以神也很高兴的称我们这些人为他的儿女。神不会听任何没有他生命的人祷告，所以那些有他生命的人祷告神听，而且基于那个生命上的联合，神也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对神应该有对他该有的尊敬，我们期盼神以父亲的方法来对待我们，我们对神也该有如儿子对父亲该有的尊敬和爱，这是讲正常情况、哦、所以一个人不顺服神没有什么可以奖励的、哦、同样的犯罪也没有什么可以找借口。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老板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哦、他说成功的人找方法、哦、失败的人找借口嘛、哦、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态度，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犯罪没有什么好借口，不需要找借口，任何借口都一样好，都一样坏。神，但是神是有一个恩典，有怜悯的，哦，他 但是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执照去犯罪，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也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还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惧怕都消失，我们的希望被建立，我们不再孤独，因为我们是一群属于神的人。我们知道说神有他天上的资源可以给我们所用，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神会按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我们不是一个十三亿中 的一个没有名字的号码，连号码都不是的人，我们是有一个名字的。神知道我们的名字，他按我们的名字来呼叫我们，来认识我们。那我们来看第一句话，祷告的第一句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神伟大荣耀的承认，也是对神荣耀的顺服。所有的祈求都从属于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与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有关。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就要忘记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关心我们。所以第一件事情优先次序不是我们，而是神。所以我们第一句话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把神放在首要的地位。那我们知道说，神不只是所有事情的源头，也是圣洁的。那犹太人理解圣洁，他们也知道尊神的名为圣，但是他们对这个字的理解只是表面的。所以在古代，在犹太人写那个神的名字的时候，他是用四个字母来写嘛。那你知道犹太人的希伯来文没有子音嘛，没有母音啊，所以他那个要怎么发音的话，是读的人他才知道说要怎么发音嘛。所以但是犹太人知道一些神的名不能妄称嘛，所以他在读旧约圣经读到亚威这个 YHWH 这四个字的时候，就这希伯来文的那个 equivalent 相应的，他就把它 改念成 Adonai，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那因为这个 YHWH 它没有母音嘛，所以当时翻译拉丁文去翻译的时候，就不晓得应该再怎么翻译，所以他们就把母音加在不同的地方了，所以就把它翻译成 Yahovah， 就变成耶和华，中文就翻成耶和华。所以有时候中国的信徒有时候搞不清楚，他说就是神名字姓耶，所以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所以他儿子的名字叫耶稣。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确实 有中国的信徒后来他就突然恍然大悟，我跟他一讲，他说是这一回事，确实是这样，他们是这样理解，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中文就把它换成耶和华，但英文的话他后来就把它换成 Lo， 就等于 Adonai， 就主一样，用大写的 LORD 都四个字都大写的翻译，这只是他们对所谓的真神的名为圣的一个很肤浅的理解。那我想其实在旧约时代开始到现在，我们讲一个人的名字的话，他的意思远远超过只是一个字眼。所以圣经说是不要妄称你的名字，不是说你不要以神的名字来起誓，或者轻易 你说他名字就好。那神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神的名是指神所有的属性。当我们说一个人，我们说一个人 你破坏我的 名声嘛，那为什么叫破坏你的名声？为什么呢？因为讲你等于是毁谤我这个人的品德嘛，就我这人本来是什么样，你把我说坏，所以你这是有破坏我的名声嘛。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妄称一个人的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等于是藐视这个人所有的属性了。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意思来理解。所以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名字，就是他的名声需要被保护的，所以这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代表他这个人后面所有的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谈论神的名的时候，我们是谈到神的属性，神的位格，所以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六节他是这么说，说他祷告的时候，十七章六节，这是很出名的祷文，他是这么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将神的名显明给那些门徒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耶稣其实他是说，我告诉他们说，我告诉那些门徒说，说你叫什么名字吗？不是这意思哈。耶稣是说，我向他们启示你是谁。哦，耶稣对门徒说，只要你们看到我，你们就看到天父。所以耶稣向门徒显现神是什么？显现神的真实的本质、神的属性、神真实的位格。所以耶稣是神荣耀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名字不只是一个头衔，哦，它是整个的位格。哦，那下一句话说，尊你的名为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哦，我们讲到圣的时候，就英文的话是 Hallowed 哈，那我们就想到 Halloween， 是不是？想到万圣节哈，那这是不好的联想，但是这两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啦。Halloween 就是从那 Hallow 这个字去发展出来的哈。哦，但是原来在旧约里面，圣这个字的意思是分别开来，哈。那我们中文翻译把这个字翻译成圣以后，我们会带进一些中文的思想，所以有时候中文讲圣，所谓圣徒啊，就想了很多，但其实的意思就很单纯，就是分别开来。哦，我们是基督徒是圣徒，不是说我们好像是像童子那样伟大的，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只是被分别开来，分别属于谁？属于神的，分别为圣。哦，这是旧约的意思，分别开来。哦，所以新约中的圣的希腊字也是延续旧约的意思而来的，意思就分别开来。所以尊你的名为圣的意思是说，我们向神承认，哦，神的名，神完全的荣耀是无限的这个事实。因为讲我们了解到神的名是需要与我们，就与我们的想法，我们一般人讲说就不与我们一般见识，哦哦，神不和我们一般见识，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说神的名需要与我们分开，与我们的境况，任何在我们生命或我们的心里或我们心中的清单和分开，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我们心里要说神啊，在你的旨意与目的中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受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上次有提到，哦，有一首诗，哦，台湾很多人唱，在这边很喜欢唱，就是说动摇神的手，哦，这种其实我是很不好的一种观念，哦，一种人以为他可以靠一个祷告就动摇神的手去替他做什么事，哦，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观念，哦，我可以甚至可以说不敬虔的观念，哦，我们要知道说神在他的目的与旨意中所需要做的事情真我不会受我们的影响。神是存在不同的领域，有不一样的存在，远远远远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衡量的。我不会愚蠢到想要跑到神面前说，认为我可以要求你为了做这个或做那个，哦，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所求的需要与适合神荣耀所需要做的事情需要分开，哦，那这为圣，哦，为圣 这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哦，一方面是圣，哦，一方面是分别开来，哦，所以一方面是成为圣洁，哦，那我们知道旧约中神定规了一些方法，可以让一些普通的东西借着接触到一些圣洁的物品的成为圣洁，哦，这是神所命定的。神说你规定你用赎罪祭的，哦，公牛的那个灰你可以去洁净你的器皿，所以这是分别开来，哦，是神所命定的，哦哦，但这是圣经所命定的，我们都不是圣的，哦，但是神看我们是圣的。因为什么呢？神要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让我们与这世界上的人分别开来。所以我们因着与基督的连接，我们这个不圣的人就可以成为圣徒，就是分别出来属于神 的人，哦，那是这里的话不是这里这样的用法，哦，神不需要如同旧约中的那些以色列人那样需要借着一些仪式来成为圣洁，因为神本身就是圣洁的。所以这里为圣只是说一件简单的事情，你看圣洁的为圣洁， 就是承认神是与我们不同的、哦、是分别开的，神是圣洁的，与我们不同，远远超越我们，远远大过我们。 那在旧约中有一个不尊名为圣的例子、哦、是 很清楚，就是在民数记20章8节，那是以色列走旷野、哦、然后没有水喝，就开始发怨言。我想这是人的通性、哦、人我们喜欢抱怨、哦、喜欢抱怨。那神说你去吩咐石头、哦、出水，他就穿越出水，结果他因为摩西心烦气躁，所以用杖打了两次，打磐石两次。所以神后来怎么说呢？民数记20章12节就说，所以11节他说，神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哦、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示他们去的地方。他很简单的、啊、这里面其实简单讲一句话，人若不遵行神的话的话，就是不尊神的名为圣，就很简单。其实他这里说尊神的名为圣，就是遵行神的话。摩西在对神不顺从之前，他已经不尊神的名为圣。所以这一句话，尊你的名为圣， Hallowed be your name，中文翻译成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把这个对神名字的尊敬敬畏的意思翻译出来，将神看为独一超越并高过所有其他的。所以这个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在某些方面来讲，它也是与荣耀神、赞美神和高举神是一样的。圣就是要从所有平凡的事情，所有不尊敬神，所有属世的，属于这个我们所生活的时空的这个事情中分别开来，让神可以得到尊敬和尊崇和敬畏。所以当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这句话就带过去、哦哦、就把它念出来，说我们没有去好好去思考、哦、我们需要意识到他的意思，说神啊，我承认你的荣耀，你是那位完满的，我要将你所有的与我分别开来，让你的荣耀得以彰显，这是第一件我最关心的事情。那第三句话说愿你的国降临、哦、这个就把我们将神所重视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哦、第一位。就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就是要做每一件能让神的国度扩展的事情、哦、那这整个逻辑的发展是这样、哦、我们知道神关心我们，所以让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的天父，我们能够接近他。神有智慧有资源，同时我们也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只做对的事情。第三个，我们只关心神的国度，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哦、不是说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需求向神祈求，只是说这是一个优先次序、哦、我们需要祷告就需要知道说这优先次序。但是世界其实就两个国家了，照圣经的教导就是神的国和撒旦的国，如同保罗在所说的是黑暗的国度与爱子的国度，就是两个，每一个人都属于其中的一个、哦、不是说现在人认为说自己是类似神的东西，所以他是在黑暗跟爱子之间，他有一个自己的领域，没有这回事了、哦、我们不是服侍神就是服侍撒旦。在路加福音11章23节，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所以没有所谓中间地带、哦、对一个信徒来说，我们了解到我们所有的渴望和希望都是向着我们所属的神国，是为了荣耀并确认我们所爱和服侍的君王的时候，这种说法是一个不是一个曲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世界上有许多国度其实都是黑暗国度一部分，有一天属神的人会被耶稣所聚集收聚进入神爱子的国度，但是现在有一个大的国度是一个黑暗的国度，它吞灭世上所有的国家。那这个黑暗的国度不是我们该换我们的信靠的地方。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像比拉多也是这么讲说，我不属这世界、哦、所以我们对这世界的国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们的渴望应该是拓展神的国，而不是撒旦的。现在是人类的时代，撒旦暂时掌权，掌管人类。有一天，这个统管会被基督与以及他荣耀的统管永远的击败。我们也关心美国的发生的事情，我们每天看新闻，就看美国怎么又发生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像昨天晚上 Portland 也是在大示威啊，那把高速公路都堵塞了。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神国度，而不是美国。美国有它的日子，它已经比许多国家持续的更久，因为它以前有一个基督教的根源，但是它也正走向所有属世的国家的共有的道路。然而发生在神国的事情应该是消耗我们生命 的事情，因为神国是超越这一些，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关乎神的国能被推展，这是我们的祷告。那我们所说的神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说的神国是指那个被神人，就是耶稣基督所统治的国度，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所统治的国度。神设立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在神之下来统治，所以这里谈论的国度是神的国度。那神国是圣经最常用的词语，其实神国跟天国是一样的。你如果看马太福音19章23到24节那里的经文，他就说明说这两者是同一件事情了，不需要再去什么解释一大堆，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只是马太他不太喜欢用神，所以他用天国，但是他在马太福音19章23到24节他把两个都放在里面，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回去看。这个神国是耶稣所教导的，也是施洗约翰及门徒所教导的。施洗约翰来宣告神国的来临，耶稣也传讲神国的福音，所以甚至在耶稣在复活以后升天之前的40天之久，他与门徒都谈论什么呢？都谈讲说神国的 事情。那而耶稣说神国有三个维度，有三个 dimension， 有三个维度。首先这个神国是过去的，你如果看圣经有很多经文是这么讲说，马太福音8章11到12节说，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耶稣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过去的圣徒都在神的国里面，表示神的国已经存在了，是包括所有过去旧约的信徒的圣徒。神国的过去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讲这国的，当我们讲神的国的时候，我们是讲这属灵的那个灵魂所聚集成为的国度，不是我们是限制的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个 有一个土地，我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第二个，耶稣也说神国是在现在，在路加福音17章21节，那耶稣说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里面中间，在你们中间，神国就在那里，就在耶稣在的时候，这些相信的人他们的灵魂这个国度就在那里。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宗教界的精英看不到，因为他们在寻找一个政治性的国度或军事性的国度。神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那些悔改并信靠耶稣的人们的心里的掌权的那个国度。所以神国是一个现在，我们现在在这里聚集，神国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人的灵魂一起聚集。而且神国就是未来，未来有一天耶稣会再来，他要在那个国度所做的事情，他会再一次擘饼，这是将来的事情。所以耶稣所说的国度与这个世界兴衰的帝国不一样，它不像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那些被岁月的大浪所冲刷已经流逝过去的帝国。我们有一个不变的国度，它从旧约的圣徒延伸到新天新地之间，最后的圣徒之间，所有 的信徒之间一起组成的一个国度， 这个转换不变的国就是神的国。换句话来说，神的国就是神所 掌管属灵的国度。神国就是神统治他子民的属灵的领域。那实际上，这个 神的国度，我们讲不是讲神国，讲神的国度其实有两个层面，两个角度。一个是宇宙性的，一个是救赎性的。所以当我们谈论神在宇宙中的统管的时候，我们是说在广大的意义上来讲，神统治每一件事情，甚至包括黑暗的国度。这是从创造的意义上来讲。所以我们可以读到说，诗篇二十九篇十节那里所说的，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国度，包括全部的宇宙，圣子被授予统管这一切的权柄。所以在希伯来书一章你就看到那里这么描述说，神借着圣子来创造，圣子也是那位维护宇宙的，就是神用道来创造这种宇宙，而这道也是维护整个宇宙的。所以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国度，神统管宇宙，包括撒旦和所有那些黑暗国度里面，都是在神统管这宇宙性的国度。但是我们祷告说神的国，我们不是指这个。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说啊，神啊，你能不能让这个世纪运转的更风调雨顺啊，那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啊，没有 global warming 啊，或是所谓的 polar oscillation 啊，或是 climate change 啊，最好是每天都像温室里面一样，都又温暖然后又按时下雨的，也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祷告这种事情的。宇宙性的神国是神对每一件事情有绝对性的权柄，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存活，保守这宇宙能够按照它该有的方法来运转，不需要我们去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因为神统管宇宙并没有因为人类变得聪明一点就被打断，好像现在人说很多就是 climate change 他比较想要用人的方法来改变这些，其实让他做得更好，其实神统管整个宇宙并没有被因为人聪明而打断。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这个神的那个属灵的国度。所以我们是说愿超自然属灵的领域救赎子民的国度得以扩展。那神国降临的方式什么方法？神国如何降临呢？神国有三个降临的方式。第一个借着救赎，神的国借着什么呢？我们去传福音给一个人一个人，一个灵魂一个灵魂的得救而得到扩展。就说当你传福音，一个人相信神，神的灵进到身里，他得到重生，这神的国度就得到扩展。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宗教改革家认为他们的观念，他们有一点就是误导，他认为说他们要在地上成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度。其实那个神的国不是这些所谓的基督教或基督徒所组织的组织啊，或是教会啊，什么在罗马的天主教都不是，或是哪一个宗派都不是。神的国不是一个属世的结构，甚至不是那些被称为基督教的这些宗教组织。神的国是指那个基督掌权的那些灵魂的属灵的领域。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这是其实是一个宣教的祷告。我们是祷告说，神啊，你是我们的天父，你关心我们，你有智慧，你有所有的资源，你也是圣洁的，会做该做的事情。神啊，这是我头一个请求，任何能借着一个灵魂一个灵魂的得救而让你的国度扩展的事情，请做吧。我们要先把我们的愿望放在这样顺服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只有当这样的话，那个神的国才能够先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拓展。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是问题，说其实是问一个问题的，神啊，我能做什么让我能够把我的方向、人生方向、生命优先次序稍微调整一下， 更多专注于把灵魂带到你的国度。哦，这个其实跟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登山宝训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其他东西都会加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向神求，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人生也每一个阶段，也许我们碰到什么样光景，我们可以帮助一个人能够认识神，或是帮助一个人能够在他人生中困境中能够脱离。啊，这是我们向神求的。给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哈，给人这样的机会。好，那第二个，神国的降临不只是借着救赎临到，也借着成圣临到啊。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自己持续的增加对基督主权的顺服，这样的话，神的国就可以降临在我们身上啊。因为神的国不是在乎吃喝啊什么这些，所以好像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所说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不只是关心灵魂的得救，我们也正关心我们自己能够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能够借着我能临到别人，让别人也跟我一样能够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样的神的国就可以借着成圣来临。那最后神的国会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得到完满的完成。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那里，那个约翰在这里祷告最后讲那句话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等于是一个盼望耶稣再来的一个祷告，因为到那时我们会被召聚，这宇宙会解体，神会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可以有永恒的国度，我们可以在这里永远的居住。所以每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是说，神啊，你这属灵的国度就是我唯一所关心的，这个属灵的国度要借着一个一个灵魂的得救而降临，他会降临在我身上，因为我接受了救赎，他在我身上拓展，因为我一天一天的让救主的主权来掌管我，让我成为圣洁，更像耶稣基督。最终我们期盼耶稣基督再次的降临，希望这一切都能够圆满的完成。那最后一句话，就有古卷没有这句话，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句话其实是有一点复合句子的，和前面一句话其实讲同一件事情了。犹太人很喜欢用这种复合句子嘛，像你举的例子，像诗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下面一句话什么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两者其实同一件事情，他只是用不同方式来表达。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其实就是神的国哦降临。哦，是指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耶稣自己也说，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所谓遵行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所以那些真正与神有关系的人，好像耶稣在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那里说，凡遵行神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所以耶稣说到，真正的与神与耶稣有关系，就是那些关心到神的旨意，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本质。那这句话也可以以一种方式来改写，更接近原来希腊文的安排。他是说，你的旨意让他来临，就说神啊，你的旨意让他来临。用我们现在的话是说，让神的旨意在我的世界中发生，如同在你的世界中发生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渴望，这是一个尽心尽力尽力尽性爱神的人他该有的心态。我相信每一个属于神的人， 神对他一生都有一些特定的旨意，就是神要我们一生去实践的，或是或大或小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跳回来看我们目前现在的光景，我们再想一想，我这一生神要我有什么旨意，所以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些思想，一些做法，因为你人生有时候会碰到一个抉择，你要在那一瞬间决定你下一步要怎么走，你这会影响到你以后的20年、30年的日子。所以我们人需要常常祷告的时候，就需要来思想说，我们神在我一生有什么样的旨意，或大或小。但起码我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成圣。为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4:3，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所以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需要成为圣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需要非常小心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不能随便，所以当我们愿意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地位，放在一个位置，让神可以更好的用我们。所以好像提摩太后书2:21所说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一个人，不管你是多有能力，你的知识，圣经知识多好，都会讲到，但是你如果在你的一个行为上，你跌倒以后，你就很难，就神就很难，神就不会再用你。所以我们要常常想想我们自己，这是一生的，不是说一时的，所以这个神的旨意是我们祷告的基础，我们与神的团契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神来行出他的旨意，特别是在我们心里，我们被神的旨意，而不是被我们自己的意愿来耗尽了自己，那这个祷告是为了让我们再次思想说，到底我这个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我能够再一次反思，为了这反思。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我们的希望是在天上，只是关乎属天的议程和属天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越发希望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在地上神的旨意需要首先在我们这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里面来实现，你如果你自己不能成圣，有一个坏的见证的话，我看你也很难传福音给别人，反而成为人的绊倒，你需要先从自己的成圣开始。是你人生总是会遇到一些诱惑，有一些试探，是不是？像举例，像现在在中国常常就是那个贪官上来就是来告白，就是他当初为什么会贪污。他说他那时拿到第一叠钱的时候，哇，他钱实在是很多，他的每个月的薪水都还不到他的1/10，他就不知道怎么拒绝，他就把它收下来，那以后就是不归路了。那人也是一样，人面对试探，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你需要知道说你是属于神的，我们知道说神在他的宏大的计划中会让所有事情实现，按照他的旨意而发生，但是神要借着我们这微小的生命来实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或大或小，我们总是可以在我们一生中找到一个如何来实践实行行出神的旨意的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这每个人需要自己去探索的，去探索的，我们需要这样的话，让我们人生可以像保罗在腓立比书1:21所说的那样的态度，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的时候，那这样的祷告就不会被滥用，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热切祷告并不是希望盼望神会给我们什么， 哦，或是让每一件事情照我们所需要它发生的事情发生，是神会替我们帮我们从困难中解救出来。但是神最重要的，耶稣是教导是要我们如何从这些困难中得胜，如何因着困难得以完全。那而这个祷告同时也是为这个世界的邪恶向神呼吁。我们也同样对世界上那些错的事情，对因着罪恶而来的忧伤的祷告。我们也因着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困难问题，无法行公义、好怜悯，来向神祷告。我们因着这一切，我们心向神倾诉，我们向神祷告，我们这样祷告，这样说：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我们会说，我需要，我身上需要这样事情来发生，恳求你的旨意能够得救，能够得以成就。神啊，让他们这些事情能够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们就结束，阿们，谢谢。
好，大家一起起立，到三一座。
一起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也与这世界上所有奉你名聚集的人一起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了。阿门。好，请坐。
我们用一点时间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先从我左手边这边，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你从座位上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放眼望去，虽然戴着口罩，我都还认识你们是谁。好，那右手边呢？右手边我知道有人新来的，那个严伟这边有两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稍候一下，我们有麦克风。
我们是第一次来，我们是通过我们的邻居 Wendy 介绍我们来。昨天我们散步看到看到 Wendy 了 ，Wendy 就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的。他说那你明天要不要跟我一块去教会？所以我们就来了。我叫蔡薇，他叫 Michael， 我没有英文名字。
OK，
谢谢 Wendy 邀请我们来，很荣幸今天能在这儿参加。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祈祷，谢谢。
好，谢谢，欢迎你们。经过刚刚简单的交谈，他们是从 Bellevue 搬过来的。还有没有这边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欢迎大家。那接下来有几件事情消息代祷的。首先我们每个礼拜都会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有一个祷告。所以呢这本周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是温以诺牧师，他是在Western 这个西方保守神学院做教授。那他最近知道他有一些著作在完成中，为他祷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第二项是讲到教会新会员，首先欢迎尹渊弟兄正式加入教会成为会员。我看到他在那边，请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感谢主。然后另外呢，就是英文部那边有一位就是 Christine Lee， 那大家应该知道他的父亲是 David Lee， 那 Christine Lee 她等于是重新回到教会，因为她结束她在华大的课程，现在回到这边来。那我们也，她也愿意。事实上，她在我们教会有在青年部有很多的服事，也求神继续带领她前面在我们教会带领年轻人的一些服事。很感谢神，我们教会现在越来越有一些从教会长大到外面念书，回到还愿意回到我们当中的，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一些榜样。然后接下来第三项是讲到，因为英文部寻牧祷告，我们英文部的寻牧已经进行很久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在寻牧，是寻找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位。我们不是在聘牧，我们不是在去雇用一个英文的牧师来。所以呢，这是需要一些时间，需要耐心的祷告，等候神。所以我们讲到诗篇里面第27篇第十四节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在他适合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那位他就会出现在我们当中。然后第四项，我们教会的新的那个通讯录已经印好了，也发给各个小组，小组长各组可以跟小组长来领取。如果没有参加小组的话，你可以找牧师或者长老人拿。那我在这里特别跟那些我们可能在这个校稿的时候出现的失误跟大家道歉。我们真的是小组长看过了，我们也看过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出错。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唱诗唱了好多遍，我又抢拍了，所以不好意思，如果有你的名字你的地址出现错误的时候请在主里面原谅我们。那另外有一个，在这个周报里面，下礼拜天我们有一个初中部家长的一个这个午餐会，所以时间是中午的12:30到1:30。那我们会请这个饭食的同工把那个饭菜准备好，所以请初中部，如果你的孩子是初中部的，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大概是5年级到这个初6年级，我知道好像有些5年级在参加到8年级。所以如果说你的孩子是在这个年龄段的，不管你目前有没有参加这个 middle school 的这个主日学，都希望你们能够拨冗来参加下礼拜天中午的时间。好，那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们就默祷之后进入主日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没有信主，那我们可以参加楼下有个慕道班，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可以到楼上，我们有一个纪要真理班，欢迎你们一起参加。好，
Gracias.